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奥巴马说打败伊斯兰国需要时间；美国情报官员对于美中网络协议的执行表示不乐观；美国跟中国签署了空中相遇规则，希望这个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可是人们对协议能否得到履行存在很大疑虑。我们还要探讨习近平为什么在美国的时候对台湾议题公开沉默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全球领导人发出呼吁，采取切实行动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一年的时候呢，他在星期二带着进展报告再一次来到联合国，并且指出这场战斗将是既不会容易也不会短暂。奥巴马总统主持了联合国大会之外有关打击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的领导人峰会，他表示有100多个国家跟机构已经做出回应，这是全球为摧毁这一个极端组织而团结起来的部分行动。奥巴马宣布尼日利亚、突尼斯还有马来西亚已经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他称这是一场持久战，将会遇到成功也会遇到挫折。奥巴马总统说，我反复指出我们的行动需要时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奥巴马说，伊斯兰国在一些由于失败的政府而导致比如像内战或者是宗教冲突的地区正在扎下根来。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已经能够在那些出现安全真空的地区纵深发展，他还承认伊斯兰国正在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招募新的追随者。那么美国星期二宣布针对伊斯兰国主要头目还有金融人员进行金融制裁，并且把一些个人跟组织列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一共对30个个人和组织施加惩罚。一名奥巴马高级官员称，这是美国真正加大力度阻止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全球金融系统。据信，这是美国试图破坏伊斯兰国金融后盾的最雄心勃勃的努力。美国财政部对15名包括支持者还有推动者在内的伊斯兰国人员实施了制裁，这些制裁主要是以停止让伊斯兰国组织头目以及推动者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来打击该组织的金融支持。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这些制裁也符合奥巴马总统的破坏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策略。财政部官员之前对4名伊斯兰国人员进行了制裁，其中一个人在几个月前在美国的一次无人机的空袭中丧生。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联合国这个世界舞台针对叙利亚跟乌克兰这两个冲突不断的国家问题上呢，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两位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了2年多来的首次正式会晤，主要讨论了叙利亚跟乌克兰的问题。有关情况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纽约联合国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普京总统星期一晚上会谈了90多分钟，两位总统见面时勉强握了握手，这个画面似乎很说明问题。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和普京刚刚就叙利亚冲突和阿萨德的领导地位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奥巴马总统在联大发言中称，叙利亚总统是一个用炸弹滥杀无辜儿童的暴君。他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团结一致，在叙利亚推动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过渡。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美国随时准备与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一起解决这场冲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么多人流血、这么多人被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前的状况。
2个小时后，普京在同样一个讲坛上批评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 并且阐述俄罗斯为什么要扩大对叙利亚及其领导人的军事支持。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以及叙利亚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叙利亚正在与恐怖主义面对面的勇敢作战。我们最终应当认识到，真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是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部队和库尔德民兵，而不是其他人。
这两位大国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各执一词。奥巴马总统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继续侵略乌克兰东部地区。
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公然侵犯时，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如果听任这种事情在乌克兰发生而不产生任何后果，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任何国家。
白宫一名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与普京总统举行双边会谈时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并对明斯克协议的落实表示关注。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佛说，
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在推动分离主义分子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条款，因此奥巴马总统有机会传达出一个有力的信息。
白宫一名官员称，这90分钟的会晤为公事公办，有成效。双方就阿萨德在叙利亚的作用持不同意见，但是都认为美俄军队应当进行沟通，以避免在那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联大会议当中呢，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的事情。伊朗总统鲁哈尼就表示，伊朗跟世界的关系呢，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鲁哈尼总统星期一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努力推动在被称为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核协议实施之后呢，应该扩大经济合作。美国跟伊朗也都盛赞伊核协议的好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联合国发来的报道。
现在伊核谈判各方已经签署了协议，并朝着实施协议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德黑兰期待着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开放与世界的商业往来。
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随时准备展示通过伴随经济交往的发展是通向安全与稳定的现实之路。
伊朗为谋求国际上解除对它造成损害的经济制裁，保证其核计划将用于和平目的。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伊核协议得到全面实施，世界将更加安全。但是他同时向伊朗的强硬派发出了一个信息。
Chanting death to America does not create jobs.
高喊美国灭亡不能创造就业或让伊朗更加安全。如果伊朗改弦易辙，这将有利于该地区的安全，有利于伊朗人民和世界的利益。
在美国，伊核协议在国会的审议之下以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批评声中侥幸过关。
Never, ever, 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交易像我们和伊朗谈判达成的协议那么无能，从来没有。
And I mean never.
奥巴马政府还要应付国外对这个协议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怀疑。
哈梅内伊没有给这个协议的支持者任何幻想的空间，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大撒旦，伊朗想要摧毁以色列国。
奥巴马总统11月将在白宫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届时美伊两国有可能谋求修补因伊核协议而产生的隔阂。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联合国总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日本跟韩国三国外长也借着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在纽约举行了会谈。他们所谈到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朝鲜的核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目的是加强三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克里说，朝鲜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持续的安全挑战。韩国外相尹炳世也表示，三国要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 我们今天的讨论很及时，并且很有意义。我们要向朝鲜送出一个清楚的信号，这很重要，以此避免出现任何误判和不当行为。
三
方还计划在巴黎气候大会举行之前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在全球层面，我们还面临气候变化这个共同威胁。我们十分投入于巴黎谈判的前期工作，有决心让巴黎谈判取得成功。
克里还表示，会支持与日本、韩国这两个强大持久的盟友在地区和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世界多国领袖呢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进行会议。那么有趣的是，星期一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言的时候呢，却有很多的抗议者，他们在相距几个街区的地方呢举行示威。在联合国大楼附近一处步行街区呢，可以说是每一天都有人向各国政府表达抗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抗议者在场外举着超大的鲁哈尼漫画。
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但是我们不希望生活在过去。
抗议者麦哈麦迪说，他所知道的伊朗的确生活在过去。联合国是各国一起商讨世界未来的地方，商讨如何让世界更适于孩子和年轻人成长。联合国不应该成为鲁哈尼及其政权的发声平台。示威人群后退着抗议伊朗核协议，因为他们认为参加谈判的六大国在伊朗面前后退妥协。
伊朗处决人民而不执行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大发言时，乌克兰人在外面抗议俄罗斯入侵他们的国家，不要杀害我们的孩子，滚回去，普京回到俄罗斯去，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埃及人对塞西总统的看法不一。
这个人两年前通过军事政变篡夺了埃及的权力，联合国却对此无动于衷。
我们目前需要军方，我们需要有力量的人保证国土的稳定。这些抗议团体明白，他们不能改变联合国的日程，他们只是希望反对的声音能被听到。有些人通过无声的缄默表达抗议，法轮功用打坐的形式抗议中国政府。许多抗议者与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仅隔着一个街区，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像在联合国大厦里政府首脑们的发言那样被人清楚地听到。美国之音普雷苏蒂，联合国总部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在还是在动荡不安的阿富汗的最新消息。激烈的战斗星期三在阿富汗北部地区持续进行，阿富汗的安全部队试图从塔利班武装分子手中夺回昆都市。这座城市本星期早些时候被塔利班攻占，这是该激进组织的一项重大胜利。塔利班的路障还有地雷阻止了阿富汗军队到昆都市的快速增援。美军战机星期二展开了两次空袭，支持阿富汗部队。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发言人说，第一次的袭击是为了消除对联军和阿富汗部队的威胁。当天夜里的第二次空袭袭击了昆都市机场周边地区，这是星期二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塔利班武装分子对机场发动了大举攻击。阿富汗情报机构称，空袭打死塔利班的昆都市省委省长以及另外15个人，这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中国跟欧盟加深投资合作，第五届中欧高层经贸对话是在9月28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跟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 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或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10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卡泰宁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宁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会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美国国会举行一系列听证，涉及到美中关系面临的网络安全等问题。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对于美中达成的网络协议不表示乐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9号的听证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网络攻击。
因此，这类的攻击仍在继续。我们的对手随意盗窃、消除或滥用我们的资料，提升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改善军事能力。
麦凯恩参议员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只达成了模糊的承诺。他询问前来作证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你认为协议能阻止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吗？
克拉珀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这要依赖我们的情报部门向决策者汇报协议导致中国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对这一点感到乐观吗？
不。
美中这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阻止政府参与针对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中国军方提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中都是希望这个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可是呢，人们对于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得到履行存在很大的疑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9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国官员去年4月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面时答应双方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协议。 根据美国国防部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美中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两国军机无论是意外相遇还是故意接近对方，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并避免危险飞行动作。去年八月，美国海军一架最先进 P-8A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官员们期待最新签署的这一协议能降低两军发生空中擦撞的风险。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9月17号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前双方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已经为降低海上误判风险发挥了作用。
美中防务外交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军和中国海军已经在多次的互动中成功运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杰克·瑞德表示，美中两军正在建立的这些互信措施虽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不会改变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态度。
虽然双方为降低紧张气氛，建立风险减低新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建立海空安全互动准则，但是我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手段似乎没有影响。
就在9月15号，中方在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上签名的同一天，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说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会不会切实履行这项行为准则值得人们的怀疑。
军方一些人，其他部门一些人不会履行这项协议。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真正在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只不过做得不够好，还是说他们不会大力地执行它，并忽视犯规行为。
新签署的两军空中行为准则规定，一方应该克制自己不在对方宣布的危险区或者是警告区干扰对方，但是相关国家的军机总是享有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权利。分析人士们说，美方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实施抵近侦察，但中方也可以依据同一条款要求美方不要进入这一岛礁周边的警告区内活动。怀兹博士说，双方执行任务的军人可能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解释，并因此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不论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制定出什么规则，落实到具体的飞行员或地面控制室军官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一规则，如何理解指令和看待自己的使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和中国在最新签署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说，双方应该有诚意地履行这项规则，并鼓励双方军机在空中近距离相遇时沟通联络，但双方并非必须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讲话时提到，中国将要组建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不过他说，中国将永不称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周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持建立非洲维和部队，并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部队，并建设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我宣布， 中国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他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主权的权利，并指出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习近平还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继上星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习近平重申中国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它没有义务承诺减少碳排放，而这种情况已经惹恼了其他国家。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中跟美台之间，还有美中台之间。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呢，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上主动提到台湾关系法，这个是美中两位领导人在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当中唯一的一次有关台湾的公开讲话。此前呢，观察人士曾经预测习近平可能在访问中要求奥巴马对可能在明年台湾选举中胜出的民进党施压，但是呢，习近平却对这个被北京视为美中之间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公开沉默，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的联合记者会上主动表示，美国奉行基于美中三个联合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从头到尾都没有在他的讲话中提到台湾。由于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近几个月来在民调中持续领先，华盛顿一些分析人士预料，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施压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为何没有对北京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公开表态？是否对奥巴马提及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关注，是否要求奥巴马对民进党施压？奥巴马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说，是在回应中国要求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预先画下红线？台湾民进党驻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彭光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尚未得知奥习会两位领导人有关台湾的谈话内容，以及习近平是否要求奥巴马对民进党施压，但他认为习近平应该了解到美国政府不干预台湾选举的立场。彭光礼说，
He probably knows full wel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lear in the
习近平可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美国的立场一直都很明确。首先，美国不会干预台湾的选举；其次，美国也不会预设前提，要求台湾各候选人应该说什么或不应该说什么。
彭光礼也表示，或许北京当局在画红线，但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接受中国的红线。他说，美国从未施压要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或一个中国，美国的底线是台海持续和平稳定。彭光礼说，
China is drawing the line, but I don't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focused.
中国在画红线，我不认为美国在这么做。美国的目标是在确保和平稳定可以持续下去，这也是蔡英文主席的立场，美国也愿意接受这个立场。他们显然也听到无论是张世军或甚至习近平本人有关中国的立场，不过美国已经抗拒了他们的立场，不屈从于他们的要求。
尽管习近平在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中未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谈中表示，中华民族对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高度敏感，希望美国遵守承诺，不支持任何旨在损害中国统一和稳定的行动。奥巴马则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也不介入香港事务。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来不断强调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 8月26号，张志军在会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时表示，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互信及相关制度化协商机制就会坍塌。9月22号，张志军又在湖北武汉台湾州开幕仪式上说，绝不能让两岸关系走回头路，不能再让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行稳致远，海峡两岸的上空才能多一些阳光，少一些乌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欧洲国家过去的经验不仅为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声索国和平解决南中国海还有东中国海的争议提供了搁置争议、共享资源的路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所做的有关报道。
马英九在与欧洲议会议员的视讯会议中，以欧洲经验给他的启发论述海峡两岸的关系，以及在有争议地区搁置争议、共享资源。马英九说，19世纪法国文学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堂课》描述了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省给德国，法国的小学生被迫放弃母语改学德语。他说，法德虽然征战百年，但在二战后两国展开上百万人的大规模交换学生计划，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关系。在1992年，法国和德国都放弃各自引以为豪的货币法郎和马克，融入欧元区。他说，我常想，如果曾经是世仇的两个国家能透过年轻世代的交往而捐弃仇恨，那么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的年轻人只要能够成为朋友，两岸之间就应该不会有战争。马英九说，他2008年就任总统以来大力推动两岸之间的学生交流，来台湾就读的大陆学生从他上任前的823人增加到目前的大约33000人，增长40倍。他相信两岸年轻人在人生早期阶段建立的友谊能减少误解，维系和平。马英九谈到的另外一个欧洲经验是1972年东德和西德签署两德基础关系条约，相互承认对方拥有治权，但仍以统治高权的概念与传统主权的概念区隔。他说，虽然当年两德的历史脉络与两岸状况并不相同，但其中仍然有启发我们思考两岸政策的切入点。他说，目前两岸之间所保持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立场，就是参考了两德主权与治权分离做法影响所及的政策成果，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马英九说，他上任以来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台海和平及两岸的发展，使两岸关系处于66年来最稳定与和平的状态。过去7年多来，海峡两岸已经签署了23项协议，陆客来台累计超过1400万人次，两岸定期航班每天多达120个架次，两岸沟通交流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举行了11次高官会谈，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首长已经5度会谈，互称官衔。搁置争议、共享资源是马英九从北海议题中吸取的另外一个欧洲经验。他说，1960年代，英国、德国、丹麦和挪威等国家都宣称对北海大陆礁层发现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拥有主权。在海牙国际法院作出裁决后，争议国开始协商划分区域开发石油。马英九说，基于欧洲各国的搁置争议、共享资源的精神，他在2012年8月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他说，本着主权无法分割、资源可以共享的精神，2013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马英九说，在东海和平倡议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5月他又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他表示，台湾愿意与其他生索国共同努力维持南海稳定，搁置主权争议，合作开发资源，架构区域持久和平与繁荣。马英九还论述了台湾和欧盟关系的发展。他说，近年来欧洲议会和欧盟通过9个决议案，发布了18项声明，支持两岸和平发展，扩大台湾国际参与，强化台湾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他说，作为台湾和欧盟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欧盟在2011年1月给予台湾国民申根免签证待遇。此外，双方还签署了79项官方的协议和备忘录。自从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外交休兵，台湾的国际空间不断扩大。2009年，台湾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并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但是在以主权国身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仍然无法参加。马英九希望欧洲议会能持续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民航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合作、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公约或机制。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朗根说，欧洲议会2013年10月9日通过了欧盟台湾经贸关系决议案，责成欧盟执委会就投资保障及市场准入协定与台湾举行磋商，强化欧盟与台湾的经贸关系。他说，欧盟和台湾未来的合作项目广泛，欧盟议会希望台湾和欧盟尽快磋商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Number one is promoting the and generating innovation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It's quite natural.
首先促进创新和高科技发展，因为台湾的 IT 和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果。第二是蓝色经济发展海洋高科技，这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第三，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安全，台湾和欧盟都有强大的专业技术，双方合作能更好地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朗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签署协议，因此让我们着手进行磋商，减少投资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强化双方创新人员的合作，开放各自的高等学校。他说，双方普通人民之间的联系有时比国际协议更加长久。这是台湾总统马英九第一次同欧洲议会举行视讯会议。从2009年起，马英九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举行了6次视讯会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大学副校长任命争执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现在呢又有新的状况，在星期二晚上呢可以说再度掀起了风波。由清政府建制派控制的校务委员会否决了受推荐的亲民主派的前法学院院长陈文敏出任副校长的任命，而且呢以保密为由拒绝解释原因。不过呢，港大学生会的会长披露了建制派校委提出的理由，说是历史必会记住他们。港大校友关注组认为说，否决任命明显有政治原因，对此呢感到愤慨，予以谴责，说这是港大百年多来最悲痛的一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大校委会在经过4个多月以时间不足未完成审视审核报告和等待首席副校长并咨询其意见等理由有意拖延后，9月29日晚终于与12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陈文敏教授出任港大副校长的任命。校委之一的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会后举行记者会并发表声明，不顾校委会的保密惯例，披露校委会讨论时一些校委提出的否决理由， 包括陈文敏没有博士学位，研究资历不够，披露自己是复校人选操守有问题，任命他会分裂港大，校委摔倒受伤没有慰问过等等。冯静恩强调，为了保证港大师生校友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知情权，他愿意承担责任并表示歉意。港大校友关注组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建元表示，对校委会决定感到痛心，批评校委会连解释都不愿意做，就随便推翻包括四名资深学者在内的物色委员会的推荐，也不尊重毕业生议会超过7000名校友支持陈文敏的决议。据港媒报道，星期二当晚，约20名港大校友10点自发在港大中山广场梯街上点燃烛光，哀悼及反对校委的无理决定，誓言捍卫学术自由。包括公民党的余若薇和陈淑庄两位大律师，和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大律师。在港大校友关注组召集人叶建元等人相继发言后，众人11点前才离开。同时，陈文敏表示，副校长任命属校委会职权范围，不宜评论。他强调，任命并非他个人得失的问题，并非胜负之争，而是对价值和信念、坚持和承担的挑战。事件还表示，未来仍需努力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记者星期三联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静恩，他表示今明两日不会对媒体就副校长人选被否决之事发表评论。不过，港大学生会副会长李峰奇表示，为了从长远角度捍卫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学生会针对副校长被否决事件在研究采取后续抗争行动。他说，
现在我们在研究是啥复核的可能，因为他否决的原因是十分不合理，我们也不排除会有罢课的可能。长远来说的话，我们会推动修例香港大学条例。现在为什么校务委员会会有那么多的校外的人，是因为那个法律的规定。
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港大校委会有权对副校长任命最后拍板，但从亲北京报章和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出面抨击陈文敏来看，这个决定的背后肯定有北京的影子和干预。今年一月由一些法律人成立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任建峰表示，这个事件严重冲击港大的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是有一股政治势力对香港社会进一步干预和控制。他说，
港大在香港我们都说它是一个百年老店，如果港大在公众看着的情况底下都可以这样赤裸裸的去干预，那个是叫人担心的。这个事情是有一股政治势力去干预的，就是一定的。
陈文敏星期三早在出席商台节目时逐条反驳相关校委的理由。陈文敏表示，博士学位与处理人事没有关系，副校长招聘条件也没有列明要有博士学位。陈文敏强调，自己是荣誉资深大律师，是法律界对他的肯定，直言相关校委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文敏表示，他没有能力令港大分裂，且不知是他令港大分裂，还是校委会处理副校长任命的风波令港大分裂。对于被指事先披露自己是副校长人选操守有问题，陈文敏表示，他不知道有多少大公司高层任命会由文汇报率先报道。陈文敏所指的是左派喉舌文汇报今年1月26日援引获得港府大学教资会机密报告，指港大法学院优秀研究比率不及中大法学院，抨击陈文敏领导无方。随后，以文汇和大公两报为主的左派媒体，在1月26日到2月9日的15天内，发表了多达47篇批评陈文敏的报道和评论。 这些被陈文敏等学者批评为疯狂式的攻击和文革式的批斗，被外界认为目的就是阻止陈文敏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长，向港大施压。此外，《明报》和《苹果日报》二月中旬相继报道，有港府人士致电港大校务委员，要求否决对陈文敏的推荐，引发港府或涉嫌干预港大学术自由的质疑。港府回应称，特首及港府没有干预香港大学副校长的遴选工作，对有关报道的失实指控深感遗憾。同时，香港学界、法律界、港大法学院等相继发起联署，力挺陈文敏，批评特首和左报威胁学术自主和自由。到了八月初，《人民日报》也加入论战，《人民日报》海外版点名批评陈文敏支持泛民和战中，质疑陈文敏是否应当被委任副校长，并要求他退出副校长候选。另外，港大校委会7月28日开会决定继续押后处理副校长的任命，引发港大学生愤怒，数十人冲入会议室，要求校务委员会就有关决定作出交代，现场情况一度混乱。此事件造成社会强烈反响，有建制派批评示威学生像文革红卫兵，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则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理有节，称当时决定冲入校委会会议室围堵校务委员，是希望校务委员正视学生的要求。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尽管中国继续监禁和骚扰女权活动人士，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访美期间呢，他还是到纽约主持了中国跟联合国联合举办的妇女峰会，有70多个国家的元首跟政府首脑出席。在那一次的峰会上呢，这个活动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是缺席的，而美国政府发起要释放20名女政治犯的活动。人权组织就指出，让镇压女权的习近平来主持这次的会议是对世界的羞辱。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花了2个小时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了这次全球妇女峰会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他承诺在未来5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100个妇幼健康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0000名发展中国家妇女到中国参加训练，在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0名职业技术人员。习近平在发言中虽然承认妇女权是人权，但把人权置于经济发展权之后。他借联合国舞台宣传中国妇女权利的良好现状，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74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有的在会上做出承诺，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出席。针对中国主持这次峰会，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妇女政治犯活动，其中包括3位中国妇女，他们是律师王瑜、公民记者高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
我们把他们的照片挂在美国代表团正对入口的墙上，这样外交官正要明天走过去参加纪念北京妇女大会会议时，就会注意到什么人不见了，不见了什么。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的现行政策构成了对妇女权利的持续迫害，尤其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多妇女被当作政治犯监禁或遭到骚扰。
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轰动国际社会的中国女权五姐妹虽已获释，但仍失去很多自由，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美国有评论指出，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妇女峰会凸显了中国自身女权状况恶化的尴尬。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现在美国政府机构在新的财政年度到来之际呢， 面临了再一次要可能被关闭的威胁。而导致这一次局面的这个情况呢，是一个叫做计划生育的机构，他们在得到联邦拨款的这个争议上面呢，这个问题成为了国会一次听证的焦点。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就这个问题表达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芝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机构总裁塞西里·理查兹前来作证。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说，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个机构是不是真的需要联邦资金。
我们花费的每一块钱的联邦资金都是从一个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给另一个人，我不能忍受浪费这些联邦资金。
查菲兹议员指出，计划生育机构的收入超过支出，并不需要联邦补贴。除此之外，今年反堕胎人士公布的录像显示，计划生育机构涉嫌出售被堕胎的胎儿器官，引发国会山保守派共和党人主张停止联邦拨款的强烈呼声。该机构下一财政年度能够获得大约3亿5千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美国联邦政府因为这个问题而面临关闭的威胁，因为一部分共和党人坚持在新的财政年度预算中停止对这个机构的拨款。计划生育机构总裁理查兹说，共和党人的指责没有道理。
我们绝对没有把联邦资金用于堕胎，除非是在法律允许的特殊情况下。
他说，反对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推翻堕胎的合法性。
最近的这次抹黑行动是我们的反对者向医护人员设下圈套，引诱他们犯法。不过，他们的行动再次失败。
国会民主党人对妇女的选择权以及计划生育机构的工作表示支持。民主党议员卡明斯批评共和党人的行动是向妇女的权利发起攻击。
You threaten to shut down.
为此你们威胁要关闭政府，把你们的议长赶下台，现在你们还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
卡明斯议员说，共和党的行动只会在国会制造更多混乱。但是共和党议员乔丹反驳说，共和党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政府关闭，而是
我们要把资金从做坏事的人手里拿走，交给那些不做坏事的人。
这次听证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听众，会场外有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士。生命权活动人士玛丽·弗罗瑞斯说，
我们到这里是因为这场听证，我们希望人们对这种状况感到厌倦，我们不应该向计划生育机构提供任何资金。
支持选择权的人士星期二发动了粉色行动。计划生育机构的瓦尼莎强调说，除了堕胎服务，该机构还提供许多妇女保健服务。
我们能够继续向妇女提供安全合法的堕胎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还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性传染病检查、咨询、癌症预防检测等等。
一些国会民主党人星期二也身穿粉色，参加支持计划生育机构的集会。
中国一家国有的煤矿最近呢宣布要在今后3个月里分流10万工人，这是中国多年来单次分流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人数众多，但是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的时候呢，这仅仅是中国正在出现的失业问题的冰山一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通讯主管克罗索尔说，中国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的很多工人都将面临解聘。他说，钢铁工业和其他重工业都已经采取了类似的解聘措施。因此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国企为盈利而挣扎，被解聘的人会更多。中国官方媒体上星期报道说，有24万员工的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将分流近一半人。龙煤集团董事长王志奎说， 公司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决定通过分流人员压缩工资成本，实现企业的现金流止血。公司企业解聘工人导致工人罢工。分析人士说，最近几个月钢铁工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解聘工人，有时引发数千名工人示威抗议。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项目主管李湘红说，在中国南方主要出口和制造业基地广东省，面临销售不断下降和政府启动的重组计划的公司大批解聘工人。南方许多出口行业，例如玩具制造和纺织业，有成千上万工人下岗。李湘红说，现在有一股解聘潮，我认为政府需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李湘红说，政府把某些类别的制造业从大中型城市搬迁到小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司纷纷裁员。这种改变部分的是为了将污染企业搬离大城市，同时也是为了搬走那些出现社会纷争和导致工人罹患职业病的产业。李湘红说，他们认为把所有的这些工厂都迁走，还有助于缓解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冲突和问题。工业分析人士说，商品价格下降和对污染的日益担心，可能也是迫使其他煤炭工业今后几个月裁员的因素。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兴斗说，
现在这个要下，可能面临下岗的是这种最没有竞争力的一些央企，或者说呢是像煤炭这样的这个污染的行业，这种夕阳产业。
中国政府回避公开讨论失业问题。官方媒体最近说，尽管经济继续收缩，但新增就业增长率继续高于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比数字更重要的是如何管控失业群体。中国劳工通讯的克罗索尔说，就业市场将继续大幅动荡。
A question of, what provision will be made for them in the layoff process and what opportunities?
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在这个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以及他们再就业的前景如何，在这方面很难做出任何预测。有分析人士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出口萎缩，企业还会选择大范围削减工资。由于很多工人下岗没有得到相应的补贴，因此怨声载道，甚至上街抗议示威。龙煤集团的董事长王志奎说，将以解聘、提前退休和安置就业的方式实现公司的减员。分析人士指出，快速增长的服务业能够为很多年轻失业工人提供就业的机会，但是上了年纪的失业者可能难以顺利过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几则新闻。布基纳法索失败的政变领导人说，他担心军队突袭拒绝解除武装的总统卫队叛变成员的营地之后呢，有很多人丧生。迪昂德雷将军在军队袭击后星期二夜晚在一个秘密地点会见了法新社，他说在瓦加杜古首都那个营地呢，有家眷还有医疗诊所。迪昂德雷当天早些时候出现在当地电视台，呼吁政变残余分子缴械。军方表示，在1300名政变参与者当中，有多达300人投降。最初的报道说，政府军士兵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怎么会开火，以及谁先开火。有一名因为1997年谋杀丈夫而定罪的美国妇女，在美国东南部的乔治亚州被执行死刑。之前，教皇方济各个人为她保全性命提出求情，还有各界一系列进行了最后一刻的努力动作，都没有办法推翻执行死刑的请求。卡利·吉森纳，她星期三凌晨在亚特兰大郊外一个监狱被注射死亡。47岁的这位女士，她是该州唯一的女性死囚，也是1945年以来第一个被该州处死的女犯人。她被认定犯有伙同情夫谋划用刀刺死丈夫，她的情夫是行凶者，被判处终身监禁，2022年可以保释。律师们跟同情者都说，对他们的两人的判刑不符合比例原则。 好，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待会儿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